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张琼，字连德，是代郡人。年轻时身体强健，有军事才能。北魏时期从荡寇将军做起，担任朔州征虏府外兵参军，跟随葛荣作乱。葛荣失败后，尔朱荣任命他为都督，征讨元昊有功，被任命为吉郡太守。建明初年，任东道慰劳大使，封行唐县子，食邑300户，转任太尉长史，出京任河内太守，又任济州刺史。尔朱兆失败后，投归高祖，升任汾州刺史。天平年间，高祖攻占夏州，任命他为慰劳大使，仍留镇守。不久被周文帝攻陷，去世。追赠史持节、燕恒云朔四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司徒公、衡州刺史。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张兴，次子张遵业。张兴，普泰年间任都督，跟随尔朱侍龙。因公娶了北魏平阳公主，任驸马都尉、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建州刺史、南郑县伯。张琼常常担忧他权势太大，常对亲戚熟人说，做官的爵位不如处于中等，张兴官位太高，我身为忧虑。而张兴豪横险诈放纵，于是与公主感情不和，不久被武帝所杀。当时人们称赞张琼有先见之明。张遵业征讨元昊有功，封固安县开国子，任宁远将军、云州大中正。天平年间任清河太守，不久加授安西将军、建州刺史。武定年间随一同刘封征讨侯景，被侯景擒获。侯景失败后，在郭阳杀了张遵业。灵柩运回，世宗亲自吊唁，追赠病嗣幽安四州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刺史。胡律羌举，是泰安人，世代为部落酋长。父亲胡律景是北魏龙骧将军，武川镇江。胡律羌举年轻时骁勇果敢，有胆量气力。永安年间跟随尔朱兆进入洛阳，有战功，深得尔朱兆宠爱后代，常随征讨。高祖击败尔朱兆后，他才归顺。高祖认为他忠于所侍奉的主子，也加以赞赏。天平年间任大都督，命令他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引导大军西袭夏州，攻克了。后来跟随高祖西征，大军渡河，召集众将商议进军策略。胡律羌举说，黑塔聚集凶党，强弱可知，如果他要固守，没有粮食后援可以依靠。现在揣测他的情况已如困兽，如果不与他交战，而只取咸阳，咸阳空虚，可以不战而攻克。拔掉他的根本，他无处可归，那么黑塔的头颅就会悬挂在军门了。众将意见不同，于是在渭曲交战，大军战败。天平末年，颍川人张俭聚众反叛，西通关中，胡律羌举随都督侯景、高昂等讨伐击败。元相年间任青州刺史，封密县侯。兴和初年，高祖任命他为中军大都督，不久转任东夏州刺史。当时高祖想招抚远夷，派胡律羌举出使阿志罗，宣扬威德，前后符合旨意，很受赏识。死于周任，时年36岁。高祖深为痛惜，追赠并衡二州军事、衡州刺史。儿子胡律孝卿年少聪明机务，有风度，屡任显职。武平末年，任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义宁王，掌管内省事务，主管外兵、骑兵机密。这时朝纲日益混乱，正是由一群小人把持。自从赵彦深死后，朝中显贵掌管机密的只有胡律孝卿一人，还算作风雅正，没有贪污秽行。后主到齐州，任命胡律孝卿为尚书令，又任命中书侍郎薛道衡为侍中，封北海王。二人劝后主写成光帝诏书，禅位给人成王，命胡律孝卿带着诏书策文和传国玉玺前往瀛州。胡律孝卿便前往邺城归附周武帝，随即跟从进入长安，被任命为纳言上士。隋朝开皇年间官至太府卿，在民部尚书任上去世。代郡人刘世卿，祖父刘拔是北魏燕州刺史，父亲刘威是金子光禄大夫。刘世卿在武平末年任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官职待遇与胡律孝卿相当，性情很严谨，周详谨慎细密，在胡律孝卿之上。 能通晓四方彝族语言，是当时第一。后主命刘世清用突厥语翻译《涅盘经》，赠送给突厥可汗，敕令中书侍郎李德林作序。刘世清在隋朝开皇年间，在开府亲卫骠骑将军任上去世。姚雄，字修武，是上党长子人，祖父姚轩是北魏司农卿，父亲姚荣是员外侍郎。姚雄年少骁勇果敢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轻视财物，看重义气，被同辈敬重。永安年间被任命为宣威将军，给侍中、持节慰劳横燕朔三州大使，仍任都督，跟随赤烈炎讨伐刘灵柱，平定了，被任命为镇东将军、燕州刺史，封成平县伯，食邑五百户。义气刚举，姚雄跟随尔朱兆在广阿战败，于是率领所部占据定州，归附高祖。当时姚雄的堂兄姚杰被尔朱兆任用为沧州刺史，到瀛州得知尔朱兆失败，也派使者归降。高祖认为他们兄弟都真诚归顺，便留姚杰代理瀛州事务，不久任命姚雄为车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代替姚杰进爵为公，增加食邑五百户。当时法网宽松，官吏相互聚敛，只有姚雄遵循道义采取，又能以宽厚恩惠对待下属，很被官吏百姓爱戴归附。魏武帝进入关中，姚雄任大都督，跟随高昂在穰城击败贺拔胜，辗转征讨三京，又任二豫、阳、颍四州都督、豫州刺史。袁宏威占据颍州反叛百姓，赵继宗杀死颍川太守邵昭，占据乐口，自称豫州刺史，北面响应袁宏威。姚雄率众讨伐，赵继宗败逃，百姓趁姚雄外出，便推举城中人王常为刺史，占据州城，接引西魏。姚雄又和邢台侯景讨伐平定，良将李弘之、王当伯袭击攻破平乡城，侵扰州境。姚雄设伏兵拦击，活捉李弘之、王当伯等人，俘获很多。梁思州刺史陈庆之又率众逼近州城，姚雄出城迎战，所向披靡，身上受了两处伤，气势更加勇猛。陈庆之败退，丢弃辎重逃走。后来陈庆之又包围南京州，姚雄说白狗堆是梁朝北面重镇，趁他空虚进攻一定能攻克，他们如果听说有难，荆州之围自然解除，这就是所说的机不可失。于是率众进攻，陈庆之果然放弃荆州赶来。还没到，姚雄攻陷城池，擒获梁镇将苟元广，士兵二千人。梁朝以元庆和为魏王，侵扰南城。姚雄率众讨伐，在南顿大败元庆和。不久与邢台侯景攻破梁楚城。豫州百姓上书请求再任姚雄为刺史，于是再行豫州事。颍州长史贺若辉抓住刺史田训，占据州城投降西魏，诏命姚雄与广州刺史赵玉、扬州刺史施云宝等各自率领本州兵马随行台人严进合力进攻。西魏派其将领宜丰率众增援，任严进等交战失利，赵玉、施云宝各自回到本州，据城投降敌人。姚雄收集散兵守卫大梁。周文帝趁任严进失败，派其右丞韦孝宽等进攻豫州。姚雄的部将郭成伯、程多宝等率豫州投降敌人，抓住刺史冯雍及家属和部下妻子儿女数千人，想送往长安。到乐口，姚雄的外兵参军王恒嘉、都督贺连俊等数十骑兵从大梁拦截，斩杀程多宝，夺回姚雄等家口，返回大梁。西魏以郭成伯为颍川太守，姚雄仍与邢台侯景讨伐。姚雄另外攻破乐口，擒获郭成伯，进军讨伐玄户，驱逐西魏刺史赵继宗、韦孝宽等，又命姚雄代理豫州事。西魏以施云宝为扬州刺史，占据项城，益州刺史韩显占据南顿。姚雄又率众进攻，一天攻克两城，擒获韩显及长史秋月，使云宝逃走，俘获其妻妾将吏二千人，都押送京师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仍随侯景平定鲁阳，任豫州刺史。姚雄虽是武将，而性情宽厚，治理百姓很有诚信，处理政事去除繁琐细碎，只抓大纲而已，抚养士兵百姓，得到他们的效力。在边境十年，屡有功绩，豫州人至今怀念他，又喜爱人才，多有诗语，宾客往来， 送礼很丰厚，也因此被称赞。兴和三年被征召回京师，不久率领司、纪、营、定、齐、清、交、兖、殷、沧十州士兵十万人巡行西南，分守险要。兴和四年在邺城去世，时年44岁。追赠史持节、都督清徐交三州军事、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徐州刺史，谥号武功。儿子姚氏继承。姚雄的弟弟姚奋，字彦举，初入仕为宣威将军，给事中，转任中间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赐爵安宜县子。跟随高祖平定邺城，击败尔朱兆等，晋爵为伯。出金人南汾州刺史，胡人夷人畏惧他。西魏行台薛崇礼率众进攻姚奋，姚奋迎战，大败敌军。薛崇礼兄弟请求投降，被送往襄府。转任姚奋为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颍州刺史，去世。追赠兖豫凉三州诸军事、司空、兖州刺史。姚雄的堂兄姚杰，字寿，性情轻率，嗜酒，很有军事才能。历任几事中，羽林间，跟随高祖击败河斗凌不凡有功，任镇东将军，封乐城县伯，食邑百户。出京任沧州刺史，适逢义兵起，归附高祖。跟随平定邺城及击败尔朱兆，晋爵为侯。后任都督，率众随樊子胡在谯城讨伐袁术，平定了。又任南兖州刺史，多有收受贿赂，但性情果断，官吏百姓畏惧他。不久加授行兖州事。袁相初年，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。出京任磨城镇大都督，转任安州刺史，在州任上去世。追赠史持节、苍蝇二州诸军事、尚书右仆射、沧州刺史，谥号缺失。宋显，字仲华，是敦煌孝古人，性情果敢，有才干。起初在尔朱荣手下任君主，被提拔为长留参军。永安年间任前军、襄垣太守，转任尔朱荣府记事参军。跟随平定元昊，加授平东将军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世隆等前往洛阳，又任命宋显为襄垣太守。普泰初年，升任史持节、征北将军、晋州刺史。后来归附高祖，任行台右丞。樊子胡占据兖州反叛，前西兖州刺史已愿，谯郡太守辛景威屯聚武梁，响应樊子胡。高祖命宋显代理西兖州事，率众讨伐击败，斩杀已愿，辛景威逃走，任西兖州刺史。当时凉州刺史陆永吉占据州城，叛投外敌，西魏派柏林王元约、赵郡王元景神率众迎接。宋显率本州兵马拦截击败，斩杀元约等，仍与左卫将军胡律平会师大梁，任仪同三司，在州多收受贿赂，但勇敢果断，有气魄才干，管束身边的人都能尽心尽力。到河阴之战，深入敌阵，于是战死沙场。追赠司空公。宋显的从祖弟宋惠，年少勤学，博览群书，喜欢著述。北魏时期，张冕的《晋书》未传入本国，宋惠依照裴松之著《三国志》的体例，注释王隐和《中兴书》，又撰写《中朝多事传》10卷，《信系谱录》50篇。因各家年历不同，多有错误，于是刊正一同撰写年谱录，未完成，和亲五年一并遭水漂失。宋惠虽博闻强记，但天性恍惚，晚年又患风疾，言语迟缓。等到所撰之书丢失，便捶胸痛哭说：“真是天要亡我啊！”天统年间去世。王泽，字元轨，自称是太原人，年少骁勇果敢，有武艺。起初跟随叔父北魏广平内史王老生征讨，没有战功。王老生被朝廷赏识，王泽出了不少力。最初因军功任给事中，赐爵白水子。后来跟随袁天穆讨伐行稿，轻骑深入，被行稿擒获。元昊进入洛阳，王泽与王老生一起投降元昊。元昊怀疑王老生，于是杀了他。王泽投奔广州刺史郑先户，与郑先户共同抵抗元昊。元昊失败后，升任征虏将军，出京任东徐州防城都督。尔朱荣死后，东徐州刺史胡思春是他的党羽，内心忧虑恐惧。 当时梁朝立北魏汝南王元越为魏主，资助他兵马送到边境，胡思春于是翻城投降元越。张泽与兰陵太守李毅攻击元越的偏师，击败了他们。北魏于是任命张泽代理北徐州事务，后来隶属于尔朱仲远。尔朱仲远失败后，张泽才归附高祖，仍加授征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起初跟随荆州刺史贺拔胜，后来随从邢台侯景、周旋征战，多次有功绩。天平初年，代理荆州事务，都督三荆、二湘、南雍六州军事，任荆州刺史。张泽威武，边境的人畏惧服从他。渭曲之战，张泽被西魏军队围困逼迫，于是弃城逃奔梁朝。梁朝不久放他回来，高祖生气，但未责备。元相初年，任洛州刺史。张泽性情贪婪，在州中非法收取财物，旧金的佛像被他毁掉铸钱，当时世上称作河阳钱都出自他家。武定年间又随侯景西逃，侯景在颍川反叛，当时张泽镇守百崖树，世宗认为张泽有军事才能，征召为徐州刺史。侯景南复后，梁朝派真阳侯萧明率领大军向徐州，作为呼应，筑堰堵泗水灌徐州城。张泽坚守了一段时间，但因为受贿行为狼藉，被所送晋阳，世宗宽恕了他的罪。武定七年春去世，时年48岁。追赠轻骑二州军事、司空、青州刺史，谥号列异。张泽的弟弟张敬宝年轻时历任显要职位，后来任东广州刺史，与萧轨等攻打建业，未能攻克，战死。慕容绍宗是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慕容恪的后代，曾祖父慕容腾归附北魏，于是定居代郡。祖父慕容都任齐州刺史，父亲慕容远任衡州刺史。慕容绍宗容貌恢宏刚毅，言语不多，深沉有胆略。尔朱荣是他从旧的儿子。正值北部边境扰乱，慕容绍宗携带家属到晋阳投奔尔朱荣，尔朱荣厚待他。等到尔朱荣举兵入洛，私下告诉慕容绍宗说，洛中人士众多，骄奢成俗，如果不加铲除，恐怕难以制服。我想趁百官出营时将他们全部诛杀，你认为可以吗？慕容绍宗回答说，太后临朝，淫虐无道，天下愤恨，都抛弃他。您既然掌控神兵，心怀忠义，忽然要诛杀众多士人，我认为不是良策，深愿您三思。尔朱荣不听，后来因军功封所卢县子，不久晋爵为侯。随从高祖击败杨侃，又和袁天穆平定行稿，多次升迁至滨州刺史。和窦凌不翻逼近晋阳，尔朱兆攻击他，多次被不翻击败，想从晋州征调高祖共同对付不翻。慕容绍宗劝谏说，如今天下纷扰，人人怀有觊觎之心，正是治世用计之时，高晋州才能雄健气概勇猛，英略盖世，譬如蛟龙，怎能借给他云雨。尔朱兆生气地说，我与晋州推诚相待，为何忽然猜忌，说出这种话。于是囚禁慕容绍宗，几天后才释放。于是分割鲜卑部众给高祖，高祖共同讨伐不翻，消灭了他。等到高祖再兴都起义，尔朱兆以慕容绍宗为长史，又任命为邢台，率军屯驻湖关，以抵抗高祖。等到广阿、韩陵之败，尔朱兆才捶胸自责，对慕容绍宗说，如果采用你的话，如今怎会到这地步。尔朱兆在韩陵战败后，士兵大多逃散，尔朱兆恐惧，想要潜逃。慕容绍宗树立旗帜，吹响号角，召集议事，军容既已振作，与尔朱兆慢慢上马。后来高祖从邺城到晋阳讨伐尔朱兆，尔朱兆窘迫紧急，逃到赤红岭上吊自杀。慕容绍宗行至乌突城，见高祖追到，于是携带尔朱荣的妻子儿女以及尔朱兆的余众归降。高祖仍加恩礼，所有官爵如故，军谋兵略时常参与。天平初年，迁都邺城，各种事务未完备，于是令慕容绍宗与高荣之共同管理府库图籍等事务。天平二年，宜阳百姓李延孙聚众造反，于是以慕容绍宗为西南道军司，率领都督设狄安盛等讨平他。军桓代理扬州刺史，不久代理青州刺史。 丞相府既是孙谦嘱托慕容绍宗以他兄长为州主簿，慕容绍宗不用。孙谦在高祖面前进谗言说，慕容绍宗曾经登广固城长叹，对他亲信说，大丈夫有恢复先业的道理吗？因此被征回。元相初年，西魏将领独孤如愿占据洛州、梁、颍之间，寇到风起。高祖命慕容绍宗率兵赴五牢、与邢台、刘贵等平定，晋爵为公，任度支尚书，后来任晋州刺史、西道大邢台、还朝、迁御史中尉。适逢梁人刘乌黑入侵徐州，命慕容绍宗率兵讨击，大破，于是任徐州刺史。刘乌黑收拢散众，再次侵扰，慕容绍宗秘密又降其党羽，数月间，于是抓住刘乌黑杀了他。侯景反叛，命慕容绍宗为东南道邢台，加开府，转封燕郡公，与韩轨等前往峡丘，以图进取。梁武帝派其兄子真阳侯萧渊明等率众十万驻军寒山，与侯景成犄角之势，堵泗水，灌彭城。于是下诏慕容绍宗为邢台、节度三徐州、二兖州军事，与大都督高岳等出讨，大破之，擒获萧渊明及其将帅等，俘虏其众。于是回军到郭阳讨伐侯景。当时侯景军队众多，前后前往的诸将没有不被其轻视的。等到听说慕容绍宗与高岳将至，身有惧色，对其部属说，高岳所率兵精锐，慕容绍宗是旧将，应该共同谨慎。于是与侯景接战，诸将迟疑，没有肯先出的，慕容绍宗指挥军队径直前进，诸将跟随，一而大胜，侯景于是逃奔军还，别封永乐县子。起初高祖末年对世宗说，侯景如果反叛，用慕容绍宗抵挡他，到这时尽力功效。西魏派其大将王思政入据颍州，又以慕容绍宗为南道横台，与太尉高岳、仪同刘封等率军围击，堵渭水以灌城。当时慕容绍宗频频做凶梦，心中常厌恶，于是私下对左右说，我自20岁以来一直有白发，昨天白发忽然自己掉光，以理推之，算者算也，我的寿命将近了吧。不久与刘封到水坝，见北面有沉气，于是入船同坐。暴风从东北来，远近昏暗，船缆断开，船飘向敌城。慕容绍宗自度不免，于是投水而死，时年49岁。三军将士无不悲痛惋惜，朝廷皆叹哀伤。追赠史持节、二卿二偃齐继光七州军事、尚书令、太尉、青州刺史，谥号景惠，任命其长子慕容世素为散骑常侍。不久因谋反被杀，朝廷因慕容绍宗之功罪止于慕容世素自身。黄建初年配享世宗庙庭，慕容世素弟慕容建中继承慕容绍宗爵位。武平末年仪同三司，隋开皇年间大将军、叠州总管。薛寻义字公让，是河东汾阴人，曾祖父薛绍北魏七兵尚书、太子太保，祖父薛寿人河东、河北二郡太守、秦州刺史、汾阴公，父亲薛宝吉定阳太守。薛寻义年少时奸猾侠义，轻财重器，招纳奸猾之徒，当时有急难投奔他的人大多能容纳藏匿。北魏咸阳王任司州牧，用他为法曹从事。北魏北海王元昊镇守徐州，引荐他为末曹参军。正光末年天下兵起，元昊任征西将军、都督华兵、东秦诸军事，兼左仆射、西道行台，以薛寻义为统军。当时有诏令，能招募3000人者为别将。于是薛寻义回到河东，历经平阳、弘农诸郡，共得7000余人，即代理安北将军、西道别将。不久东西二下、南北两华及滨州等反叛，元昊进军讨伐，薛寻义率领所部颇有功劳。将属贼陈双赤等聚集于汾曲，诏令薛寻义为大都督，与邢台长孙志共同讨伐。薛寻义因陈双赤是其同乡，于是轻骑到其营垒下，小以利害，陈双赤等于是投降，拜薛寻义为龙门镇将。后来薛寻义同宗人薛凤贤等作乱，围困镇城。薛寻义也因天下纷扰，图谋自行放纵，于是与薛凤贤聚众为逆，自称黄岳大将军。 诏令都督宗正真孙讨伐他。军队未到，薛寻义惭愧后悔，于是派其部下孙怀彦奉表自陈，请求一位大将招抚慰劳。北魏孝明帝派西北大行台胡元吉奉诏小谕，薛寻义投降。薛凤贤等仍据险屯结，长孙志驻军弘农，宗正真孙驻军灵桥，未能前进。薛寻义与其从叔薛善乐、从弟薛家族等各自率领义勇为攻取之事，写信给薛凤贤示以祸福。薛凤贤投降，拜薛凤贤为龙骧将军、假节、稷山镇江、夏阳县子，食邑300户，封薛寻义为汾阴县侯，食邑800户。尔朱荣因薛寻义豪华反复，将他押送晋阳，与高昂等一起被拘押。尔朱荣复落，带着薛寻义等随行，安置在驼牛署。尔朱荣死后，北魏孝庄帝以薛寻义为弘农、河北、河东、正平四郡大都督。当时高祖为晋州刺史，见到薛寻义，待他甚厚。等到尔朱诏立北魏长广王为主，任薛寻义为右将军、陕州刺史，代理安南将军。北魏前废帝初年，以薛寻义为持节、后将军、南汾州刺史。高祖在信都起义，在韩陵击败四胡，派征召薛寻义，随从到晋阳，以薛寻义代理滨州事务，又随从高祖平定尔朱诏。北魏武帝入关时，高祖奉迎到临潼关，以薛寻义为官右行台，从龙门渡河。西魏北化州刺史薛崇礼屯驻杨氏壁，薛寻义写信招降他，薛崇礼率万余人投降。樊子湖占据兖州，薛寻义随从大司马娄昭击败平定。天平年间，仍为将军、南中郎将，兼任吉郡太守、顿丘、淮阳、东郡、黎阳五郡都督，迁东徐州。元相初年，拜仪同。沙苑之战，随从诸军撤退，回来代理晋州事务。封祖业弃城逃走，薛寻义追到洪桐，劝封祖业回去坚守，但封祖业不听。薛寻义回去据守晋州，安抚聚集固守。西魏仪同长孙子彦逼近城下，薛寻义开门埋伏甲士以待，长孙子彦不测虚实，于是遁去。高祖非常嘉奖，就拜薛寻义为晋州刺史、南汾、东雍、陕四州行台，赏赐薄千匹。薛寻义在州中擒获西魏所任命的正平太守段荣显，招降胡酋、胡垂里等部落数千口，上表设置五城郡以安置他们。高仲密反叛，以薛寻义为西南道行台，作为犄角之势，未成行。不久任齐州刺史，因贪污被除名。追念他先前守晋州之功，恢复其官爵，仍拜魏为卿。当时珊瑚侵扰晋州，派薛寻义追击讨伐，击败。晋爵正平郡公，加开府。世宗因高祖遗旨，减封200户，别封薛寻义为平乡南。天宝初年，任护军，别封蓝田县公，又拜太子太保。天宝五年七月卒，时年77岁。追赠晋太化三州诸军事、司空、晋州刺史，赠物300段。子薛文书继承。薛寻义从弟薛家族，性情也豪爽。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逐渐升迁正平太守。正值高祖在信都，薛家族听说后前往赴义，随从在韩陵平定四胡，任化州刺史。等到贺拔越拒命，令薛家族在河上设置骑兵，以抵御大军。薛家族于是弃骑战马，渡河而归，归附高祖，因此拜扬州刺史，卒于官。子薛镇，字文雄。天平初年，受旨镇守龙门，献于西魏。元相年间，方得逃还。高祖加其至城，任广州刺史。后随从慕容绍宗讨伐侯景，以功别封夫师县南。天宝四年，随从讨伐珊瑚，击败如入，均有功绩，累迁谯州刺史。薛寻义从子薛元颖，父薛光赤，东雍州刺史、太常卿。薛元颖廉洁谨慎，有信义，出任永安王参军，代理秀容县事，有清明，多次转任定州别驾，被举荐为清平秦干，任渔阳太守。赤烈平，字沙鬼，是代郡西部人，世代担任部落首领。赤烈平容貌端正，胡须漂亮，擅长骑马射箭。 承袭了第一领民酋长林江伯的爵位。孝昌末年拔陵反叛，柔然的残余部众入侵马邑，赤烈平以统军的身份隶属参战，立有战功，补任别将。后来木子作乱，刘胡伦、胡律可那律同时造反，任命赤烈平为都督，讨伐平定了刘胡伦等人。北魏孝庄帝初年受任五位将军，跟随尔朱荣击败葛荣，平定元昊，升任中军都督、右卫将军，封引陶献伯食邑700户。尔朱荣死后，赤烈平与尔朱荣的妻子以及尔朱世龙等人向北逃走。长广王元业即位，受任右卫将军，加授金鸡大都督。当时尔朱氏骄横僭越，赤烈平常担心灾祸临头，恰逢高祖起义，赤烈平于是归顺，跟随平定邺城，在韩陵击败四胡。尔朱仲远逃走之后，任命赤烈平为东郡大行台，军队返回，跟随高祖平定尔朱兆，又跟随领军楼昭讨伐樊子胡，平定了叛乱，受任史持节、化州刺史。高仲密反叛，赤烈平跟随高祖在邙山击败了周文帝。武定初年受任阔州刺史。武定五年加授仪同三司，镇守河阳。武定八年晋升爵位为侯。天宝初年受任兖州刺史，不久加授开府，令封临洮县子。天宝三年与各位将领向南讨伐江淮地区，攻克阳平郡。陈朝军队攻打围困广陵，下诏命赤烈平统领河南各路军队前往救援，陈军撤退，于是返回。天宝五年夏天在州中去世，时年51岁。追赠银仓优三州军事、银州刺史、中书监，谥号庄惠。儿子赤烈孝忠继承爵位，弟弟赤烈长义。武平末年任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新宁王。隋朝开皇年间任上柱国，在荆州长史任上去世。虽然没有其他记忆，但此前在官任上以清廉干练著称。布大汉撒是泰安迪那人，曾祖父布代汉荣在北魏历任荆门、化政二郡太守，父亲布大汉居任龙骧将军，领民别江。正光末年六镇反叛作乱，布大汉撒于是带领家人避难南下，到秀容投奔尔朱荣，后来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因军功受任杨武军帐内统军，赐爵江夏子，跟随平定葛荣，累积前后功劳，加授镇南将军。尔朱荣死后，跟随尔朱兆进入洛阳，补任帐内大都督，跟随尔朱兆在韩陵迎战。尔朱兆战败，布代汉撒率领部下投降。高祖任命他为第三领民酋长，累积升迁至秦州镇城都督、北雍州刺史。天平年间转任东寿阳三权都督。元相年间代理燕州事务，累积升迁至临川领民大都督，赐爵长广伯。当时柔然入侵抢掠，屡次成为边境祸害，高祖安抚接纳他们，派遣布代汉撒传达命令，出任武城大都督，镇守河阳。又加授车骑大将军、开府，晋封行唐县公，削减渤海郡300户来增加他的封邑。随即受任晋州刺史，令封安陵县南食邑200户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。北齐接受禅让后改封益阳郡公。慕容衍字士德，是清都成安人慕容伟的后代。父亲慕容赤头任北魏南顿太守，身高一丈，腰带九尺。武平初年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持节、都督仓衡二州军事、衡州刺史。慕容衍容貌出众，衣冠十分伟岸，不喜欢读书，但学习了一些兵法，擅长骑马射箭。正光年间，北魏河间王元琛率领军队救援寿春，征召慕容衍为左厢军主，因战功赏赐帛50匹。军队驻扎西峡时，于是解除了郭阳的包围，平定了苍陵城、金山树。梁朝派遣将领郑僧等人拦路交战，慕容衍攻击他们，斩杀其将领萧乔，梁人逃跑。又袭击击败了王神念等人的军队，擒获200余人，王神念仅自身逃脱。正光三年，梁朝派遣将领进攻东豫州，大都督袁保长讨伐他们，慕容衍任别江。郑海珍与敌交战，斩杀其军主朱僧珍，军父秦泰。又在杨甲攻击贼寇王狗，平定了叛乱。 孝昌年间，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受任慕容衍为京畿南面都督。永安年间，西荆州被梁朝将领曹义宗包围，慕容衍应募前往。当时北域太守宋代建图谋叛乱，慕容衍于是率领轻骑出其不意，直到城下，说道：“大军已到，太守为什么不出来迎接？”宋代建仓促惶恐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便出城迎接。慕容衍立即将他抓获，一郡于是平定，又击败梁朝将领马元达、蔡天启、柳白嘉等人，累积功劳，受任强弩将军。与梁朝将领王玄贞、董当门等人交战，都击败了他们，解除了穰城的包围，攻克收复了南阳、新乡，转任鸡舍将军、持节、豫州防城大都督。尔朱氏失败后，与豫州刺史李恩归顺高祖，因功勋累积，升迁至安东将军、高梁太守，转任武城太守、东雍州刺史。沙苑之战失败后，西魏荆州刺史郭鸾率领部众进攻慕容衍，慕容衍据守200多天，昼夜奋力作战，大败郭鸾军队，追击斩杀300多人，又擒获西魏刺史郭他。当时各州大多被攻陷，只有慕容衍得以保全，晋号镇南将军。武定三年，率领军队解除了襄州的包围，多次出使柔然，又跟随进攻玉璧，赐帛700匹以及衣帽等。武定五年，镇守河桥五城。侯景反叛，慕容衍攻击陈郡贼寇，擒获侯景部下库迪何赖以及为蜀太守郑道和、兖州刺史王彦夏、邢台狄畅等人，擒获斩杀100多人。回军向城，又擒获侯景为蜀刺史辛光及蔡尊，连同其部下2000人。武定六年，受任谯州刺史，屡有战功，很多人投降归附。武定七年，又受任胶州刺史。天宝初年，受任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宝六年，梁朝司徒陆法和、仪同宋倩等人率领他们的部众献出颍州城归附内地。当时清河王高岳率领军队在江上，于是召集各军商议说：“颍城在长江之外，人情尚且阻隔，必须才能谋略兼备，忠勇过人，才能接受此重任。”众人共同推举慕容衍。高岳认为对，于是派遣他镇守颍城。刚进入，就被梁朝大都督侯恬、连约率领水陆军突然到达城下。慕容衍随即防御准备，侯恬等人不能攻克，又在上游鹦鹉洲上建造了数里长的敌虹，用来堵塞船只航路。人员信息阻绝，城中防守孤立悬危，众人情绪危惧。慕容衍以忠义开导他们，又用喜悦安抚他们。城中先前有一座神祠，俗称城隍神，公司常常有祈祷，于是顺应士兵的心意，便一起祈祷请求，希望获得暗中保佑。片刻之间，狂风突然刮起，惊涛汹涌激荡，飘断了敌虹。任约又用铁索连接治理，防御更加严密。慕容衍又一起祈祷，风浪夜间惊起，又将铁索断绝，如此再三，城中人大喜，认为是神功。侯恬移军到城北，建造栅栏，设置营寨，焚烧方士，产业都烧尽了。人约率领战士10000多人，各自拿着攻城器具，在城南设置营垒，南北合适。慕容衍于是率领步兵骑兵出城奋力攻击，大败敌军，擒获500多人。先前颍城低矮，加上土质疏松颓坏，慕容衍重新修缮城墙，多造大楼，又建造船舰，水陆都具备，攻城没有片刻间断。萧洵又率领50000部众与侯恬、任约会合军队，成夜前来攻击。慕容衍与将士力战整夜，到天明，任约等人才退走。追击斩杀侯恬、萧将张白石的首级，侯恬用千金赎取，慕容衍不给。夏季五月，侯恬、任约等人又一起合力，全军围攻。城中粮食缺少，粮运断绝，没有办法，只能煮槐树、楚树、桑叶以及柱根、水瓶、葛、艾等草和靴子、皮带、金角等东西来吃。有人死了，就取他的肉，用火分别分吃，只留下骸骨。慕容衍仍然身令将士，信赏必罚，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。从正月到六月，众人没有一心。后来萧方智即位，派遣使者请求和好。显祖因城池在江外，据守不便， 下诏让慕容衍返回。慕容衍望着皇帝，悲痛不能自已。皇帝叫他到跟前，握着他的手，抚摸慕容衍的胡须鬓发，脱下帽子看他的头发，叹息了很久，对慕容衍说：看你的容貌我都不认识了，自古忠烈之人怎能超过你。慕容衍回答说：臣依靠陛下威灵，得以施展愚忠的节操，不屈服于小人，重新侍奉圣言，如今即使晚上就死，也死而无憾。皇帝嗟叹称赞不已。受任赵州刺史，晋爵为公，赐帛1000匹，钱10万。天宝九年，又讨贼有功，赐帛100匹，钱10万。天宝十年，下诏受任扬州行台，与王贵显、侯子坚率兵护送萧庄，修筑郭沫、若邪二城，与陈朝新蔡太守鲁西达在大蛇洞交战，击败赶走了他。又监督萧庄、王林的军队与陈朝将领侯恬、侯安都在芜湖交战，战败返回。黄建初年，令封城阳郡公。天统二年，受任特进。天统四年十月，又令封伊势县公，并赐金银酒盅各一枚，胡马一匹。天统五年四月，晋爵为义安王。武平元年，出任光州刺史。慕容衍少年时重义气，交结轻浮之人，在京城洛阳之间遨游，等到跟随征讨，每次都能立功效力，筹划谋略虽然不是他所擅长，但有将帅的节操。所经历的各个州虽然不能清白守道，但也不贪婪残暴。去世后追赠司徒、尚书令，儿子慕容子瑜任己事黄门侍郎。尔朱氏的将帅在一期建立之后归顺立功的武威的叠射勒、代郡的范射勒也达到了显贵通显的地位。叠射勒年轻时跟随尔朱荣任君主统军，后来任西河领民都督。尔朱诏失败后，率领部众归顺高祖，受任镇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以都督身份隶属侯景，在穰城击败了贺拔胜，又与各位将领讨伐平定清、兖、荆三州，受任镇西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天宝初年，封汉中郡公，后来在关中作战阵亡。范射勒有武艺，体力过人。北魏末年，跟随崔仙、李崇等人征讨有功，受任统军。后来进入尔朱荣军中，屡有战功，受任都督。后来跟随尔朱兆在梁都击败了不凡。高祖高举义旗，他抛弃尔朱兆归顺信都。跟随高祖在广阿、韩陵击败尔朱兆，都有功劳，赐爵评书南。每次跟随征战，多有克敌制胜。受任相辅左厢大都督。不久出任东雍州刺史。世宗继承政事，封评书县侯，受任仪同。天宝年间，晋卫开府。又有代郡人库迪福连，字仲山，年轻时以武士效力尔朱荣，官至直阁将军。后来跟随高祖建议，赐爵蛇丘南。世宗辅政时，升任武卫将军。天宝初年，受任仪同三司。天宝四年，受任郑州刺史。不久加授开府。库迪福连质朴，勤于公事，在宫殿值班护卫，早晚不离皇帝身边，因此被知遇。但他鄙陋吝啬，愚笨凶狠，没有治理民政的才能。等到担任州任，专门从事聚敛，性情又严厉残酷，不识字是流。开府参军大多是士族，库迪福连却加以鞭打，逼迫他们去筑墙。武平年间，封宜都郡王，受任领军大将军。不久与琅琊王高演一起杀掉何世开，被处死。库迪福连家里人口有上百，剩下十节，每人发给仓米二升，不给盐菜，常有饥饿之色。冬至之日，亲戚来祝贺，妻子为他准备了豆饼。库迪福连问这豆子从哪里得来，妻子回答说从喂马豆中分拣出来充用。库迪福连大怒，管马和管伙食的人都加以杖罚，多年积累的赏赐物品藏在另一个仓库，派一名侍婢专门掌管钥匙。每次入库检查，必定对妻子说这是公家物品，不得擅自使用。到后来抄家，全部归入国库。使臣说高祖霸业开始奠基，招揽英勇之士。张琼等人虽然见识并非先知先觉，但命运属于时运到来，驰骋于军旅之中，无暇休息，道义上应该抵御外侮，契合宠图谋，临敌制胜， 有值得称道之处。慕容绍宗用兵谋略武艺，在世时被人推崇。从前侍奉尔朱氏，坚持忠义，不用范增的建议，最终招致乌江之祸。侯景凶狠暴戾，本来就不是后主之臣，临终遗言确实表现出了知人之明。寒山窝水之战，前往如同摧枯拉朽，算尽数奇，遭遇这种厄运，可悲啊。赞曰：霸业开始建立，王业因此而成。伟大，各位将领确实是功臣，永远怀念耿眼、贾父，没有玷污清明。